淹没灭没和死亡说，我们风闻其名。
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
24节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
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逐水。
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
那时他看见智慧，而且述说，他坚定并且查究。
我们一起读28节，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我们做个祷告。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当你的百姓打开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，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保守孩子今天所说的一切话，洁净孩子心里面的动机，叫你的话被传开的时候，你的百姓得益处，你的名得高举，得荣耀，得颂赞。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一天有一个人看见一个报纸的广告，就来应征这份工作，是一年年薪10万元的工作。说当这个人来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，看到非常破旧不堪的这个店面，然后在跟老板在谈话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呢？那老板就对他说，我要雇用一位可以承担我的压力，还有怎么把这烂摊子的生意搞起来，然后我就付他年薪10万元。然后他看一下这么凌乱，看到这个老板又那么邋遢，非常的乱，他说，这样你去哪里拿10万元给我呢？他说，这就是你要开始操练你怎样的智慧把这一个工作拿起来做。所以还是最后是你自己的智慧怎么拿到这些钱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智慧？智慧是不是难寻？智慧是不是宝贵？智慧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到底是多么重要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在前多几节是3节，他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它不但宝贵，它不但难寻难找，它更叫我们很多时候懂得不懂得怎么去明白。而12节20节不断的呼吁，智慧从何处来，聪明之处在哪里？而作者就直接呼吁，直接宣告说，智慧是向一切有生命你我所隐藏所掩蔽。这样的话，到底什么是智慧的人生？我们都在呼吁，希望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。人生的旅途里面，多多少少我们希望在做决定，我们希望是一个智慧的决定，我们希望我们所说的可以带出恩言，叫别人明白神。但智慧何处寻？我们刚刚上个星期天，对不起，上个月初，我们有教会的一个会友跟他的学友去跑步，在 Rose 的地方就遇到车祸意外，就被一辆车撞，两个人一起飞的时候 Superman 没有来救他们，两个人头就直接撞到地上昏迷不醒。教会的这个会友慢慢醒来，还在医院，这个骨断了几根，而这个女的还在急救里面，还在昏迷状态。换句话说，9月4号到现在已经要差不多1个月。而这样的苦难，当你怎么去跟她安慰，是不是可以安慰得到呢？我不知道。就算你给她一些的答案，你给她一些的思想，她又能满意吗？而在这时候，我们怎么去明白到底什么是智慧？怎么去做一些的选择？人生里面在走这些的路程当中，我们明白，我们愿意去接纳。换句话来说，换面来说，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健全的人，你会说，为什么我健全吗？我遇苦难的时候，你会说，为什么我这么好人遇苦难？可是你健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你说，我应该是健全的？为什么我是健全的？什么是人生智慧？有一个学者把它定义为是人生真谛的一个反省跟思考。思考什么呢？ 就是希望在这个地球上，在这个世上可以安身立定，而在我们的学业上、工作上、婚姻上，甚至是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我们都希望我做的决定是对的。我读完书是不是留在这里？我读完书是不是要留在澳洲或者是回国内？我是不是继续去追求我的事业，还是我应该留下来等那配偶，等那一个人出现 The right man。 从来没有人讲 My left man come back, My left woman。 无论你看哪一个宗教，哪一个传统，基督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你看伊斯兰教、道教、佛教，甚至是儒家学说、道家学说，都在讲人生的智慧是他们整个信仰的核心，包括基督教。但是智慧不是地上所说的可找的知识，智慧更不是物质，智慧更不是金钱。如果你注意看，从十二节、十三节到十九节都不断在讲这个智慧，没有黄金可以比，没有宝石可以比，它的价值连玛瑙都不能比。而地上我们非常非常渴慕得着的，在天上根本没有价值。黄金城碧玉街，但神对我们说，智慧是什么？人生遭受苦难的时候，不是指责，不是怪别人，不是都说是上帝的问题，而是很清楚去明白我应该学什么。如果你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，我每次看一本书，我要明白到底这本书的主要信息是什么。有些人讲是苦难，有些人讲是智慧。我没有否认苦难在约伯记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但不是一个主要的主题。那如果不是主要的主题的话，到底约伯记在74译本里面，就是在主前两三百年，将整个希伯来文或者是圣经希伯来文写翻译成希腊文，它是第一篇的智慧书，它是被排列在智慧书里面的第一本。我们看见约伯记没有解决苦难的问题，我再说一次，约伯记的目的没有在解决苦难的目的。你会发现到连神自己在38章出来旋风中出来显现的时候，到41章没有解决，没有回答任何有关于苦难的起源或者是苦难的原因，反而给约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思想。我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，给他很多智慧的思想，你无法思想到。刚才在领圣餐的姐妹祷告里面，真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就算神对你说，你我也无法明白。我记得我来澳洲的第一年的时候，差不多接近30年，我每次这样讲一讲年，我就跟你讲不要猜我的年纪。我来读书，7月来读书，读了半年可以回新加坡，可是我看到教会的需要，我跟神祷告，神，我这一个暑假不回去了。妈妈陪我几个月，她说你不回去，我说不回去了，我就留在这里。当天我就载妈妈去机场。你要侍奉神，应该是讨神喜悦，是不是？应该是一个好人，对不对？载完妈妈回来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大车祸。这个车祸差一点把我整个人生撕裂，我差不多要赔38000，当时候的我自己的车还有对方的车，我表哥坐在里面，表嫂还去到这个医院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，我妈妈完全不知道她已经飞了。可是那时候我在问神，我是特别祷告希望可以留下来，现在是来搞 court case 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驾照刚好过期， 在谁与谁也，对吧？谁也一个喜好。刚好过几天我都忘记了。然后你懂吗？当时候我是拿新加坡驾照，我连国际驾照都没有。这么大胆的人，你看还可以去哪里找？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去职堂，对不对？NIMA 写信说，我没有办法赔你这一档钱，你自己，你懂三万八，如果再折回三十年前今天的钱的话，差不多是十多万的。那时候我自己问，晚上自己流眼泪，自己擦。我只打电话给哥哥们、弟弟们为我祷告，但有什么好祷告？我都知道要处理这，我要上 court 的。对方一直逼着警察，我整天。不是在服侍神，整天在呼吁神，神啊，发生咩事啊？你搞干咩啊？啊，你在搞什么啊？我就一找律师可以做什么做什么，没有答案的，我跟大家讲没有答案。忽然间我才发现，神虽然给我预车祸，给我有东西学，后面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我当时有 learner's license， 这个 learner's license 刚刚开始，神又预备我的表哥，他的 license 还没有过期，所以他坐在我旁边，你明白？还是我的错，你还是错，你明白吗？但最少这个保险保下来，你明白吗？他保不下来，我就上天堂了，我可能要找一个湖比较深的跳，你明白吗？NIMA 搞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才给我们答复，还问我们为什么你 learner's license 没有放 L plate。 如果你是 learner's， 我表哥不是基督徒，他说驾驾驾可能掉下来不知道跑去哪里，根本没感情是啦。但是非基督徒就给他讲骗话没关系，我也不想去解释，就这样跑出来了，没事了。约伯记四章到二十七章里面，约伯与三友都在一起的讨论，不断在那边的辩论，一个智慧的辩论，辩论什么？到底苦难的奥秘是什么？为什么义人会受苦？为什么无端端的一个好人会受苦？而这苦难公义到底何在？一定是你有犯罪，一定是你不讨神喜悦。弟兄姐妹要讲罪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犯罪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神的手中。而且你注意看，来到这是二十八章的时候，它真的是整本约伯记的枢纽，一个中心点。许多学者把它当作是一个智慧书。弟兄姐妹们，约伯记不是约伯写的，撒母耳记上下不是撒母耳写的，很多旧约书信我们不知道谁是作者，因为天上的那个荧幕约伯不知道，不会自己写自己说的。但如果我看第一章第二章他所受的苦难，跟四十二章他又完全恢复他之前有的物质，请问第三章跟四十一章干嘛？如果是苦难的话，你都知道最后会好，最后约伯都没事，请问三章到四十一章干嘛？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出来，叫以利户，比较年长的，他也在问一些地上发生很多不可知的事情，很多奥秘的一面没有人知道，大家都在找智慧，大家都在寻求智慧。可是当你细看一下整本书二十八章里面上下整个内容，二十八节没有出现任何三友的指责，没有任何的责备，没有任何的怨言，没有任何的争论。而到底这一句这一个二十八章是谁讲的？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些人说约伯讲的，有些人是说以利户讲的。我不认为，我相信在当中有一个匿名的一个人，数量成绩巨化，或者是作者自己。而这一个是一个诗歌题材， 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跟四十二章全部是用散文，只有对不起，然后从第三章到四十一章全部是诗歌题材。约伯记最高峰贵最高峰就是在二十八章二十八节，刚才我们所读的一起读的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而非常鲜明的，你会看整本书上下前后呼应，整个内容非常协调，讲同样的一个主题，这样才是中心思想，不是苦难。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，如果大家知道他开宗明义，作者就立刻讲第一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注意，那刚才二十八节我们所读的，敬畏神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而这个不是互相呼应吗？而在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，当魔鬼要来攻击约伯的时候，他必须经过神的同意，耶和华的口自己讲出来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，他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再看一下，当整个攻击来了结束的时候，耶和华问撒旦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已经攻击我的仆人约伯，他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二十八节的时候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事便是聪明。而以利户再一次在整个讨论的当中，他有一个结论，以利户自己宣告说，所以人要敬畏他耶和华，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但你完全不敬畏人，不敬畏神，你根本不配得被顾念。弟兄姐妹们，智慧不在你我所觉得之事，你我懂得怎么去用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怎么去明白圣经的话语。很简单，我们都讲智慧，敬畏，敬畏，但很多时候神的话语这样说，我不一定这样做。我对神的敬畏只是某一些我愿意遵行的我遵行，某一些我不遵行我不遵行的，就看着我里面的欲望多强，某一些我的坏的欲望强，对不起，神今天我不能跟你合作，我不能跟你配合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一次，我就小平买东西的时候他算错钱，听过吗？可是神提醒我回去，我回去跟他讲的时候，我只多 charge 五块钱，因为他少算。那现在是五块钱，如果是五百块呢？如果是五千块呢？我妈妈有一次在新加坡银行，我们去换钱的时候，拿钱出来之后，拿两千块，这个人给他五千块，另外两千块，主啊，今天的饮食你赐给我们全家。我没有夸张，是两千块。换句话说，他在算的时候，为什么会给五千块？不知道。而他们结账的时候，怎么会有一个两千块差距？这个人要赔的。我妈妈拿回去还给他，我自己问，我会吗？我一定边走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真的要我这样还吗？难道你没有看见我的需要那么大吗？主啊，你难道不知道我要交学费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孩子是需要？神都知道，但现在你需要做的是敬畏神。你知道你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叫别人受损，但很多时候不是的。卡伦的费最近几个月前，他要看人心的贪，他就把一包钱里面很多的现款是假钱来的，就放在那边，然后看有人坐在那边，打开一看，哇，里面很多钱，他合起来，他就拿那个包走了，你明白吗？然后有人就，这一包是你的吗？是啊，是我的。真的是你吗？是。那里面是什么？然后说里面是假钱，你拿着走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拿到的钱你是赃货，你要怒饶的，你懂吗？ 不是你的钱你拿起来拿来自己用，是要入牢的，要入狱的。智慧既然是约伯记的一个主题，28章这一个诗歌所表达出来整章都在讲智慧的时候，到底神要在这一章里面要对今天世人讲什么话？第一，人的有限。在28章第一节的时候，银子有矿，炼金有方，铁从地里挖出，铜从石中融化。而这个矿是出去的意思，是出产的意思。银子金子有出处有来源，他要先讲这些重要的矿物都有来源，都有出去的地方，都有在的地方，可是他们都在黑暗的地方，非常急促隐蔽的地方，人为黑暗定的界限，查究阴暗的这一个石头，直到急促，你会发现人对黑暗都有办法渗透，他整个的探秘奇特，他整个的技术科学高明，没有办法限制人类。人类似乎有他的方法，有他的聪明，可以找到他。黑暗有无限，但无限到怎样无限，还是有限，人都找得到。弟兄姐妹，这里似乎在歌唱人多么伟大，人多么聪明，人多有科技。2020年 Tesla 美国的这一个公司，他要设一个火箭，可以把你我带去火星，可里面可以坐3000人，你敢去吗？ Good luck， 叽叽咕叽叽，你这么喜欢去，去吧。但这个是人类的发明，你无法挑战它，你无法说它不能，没有人可以妨碍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人类在探索这些矿物。而作者用尽量的言语来形容，来说许，来描写今天人的科技多么发达。你去北京厕所的时候要照你的脸，照了那个厕所纸才会出来，8条，就这么简单，8个，你再照一次跑不出来，因为你刚才已经拿了，多么些岂有此理，我擦不干净再拿不能了，停了，叽叽咕叽叽还要自己带着。他现在多么聪明，他可以连你的脸部他可以照出来，知道说你刚才已经拿了一次，明天才可以再拿这8条，不是8条，8块啊。我从来去厕所没有用少过15条，竟然来8条，高高展。弟兄姐妹们，在第9节，人用伸手凿开磐石，怎么倾倒3根？而第10节，在磐石上还可以凿出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的宝物。人的确是太伟大，人的知识实在太充裕，你无法跟他的比。而这样聪明，这样的高超技术，可以采矿，隐藏的地方黑暗，没有办法限制它。可是圣经里面却说他完全找不到智慧。虽然动植物他都讲，鹿子鸟不知道在哪里，鹰眼也未曾看见，但人却可以看见，狂妄的野兽也没有办法行过。换句话说，人真的是万物的王，非常明白，连所有地上所造的野兽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。他渗透最隐藏，他可以参透最隐秘这些的宝物，这些的矿物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智慧不是地上的知识，而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，我不把它当作智慧。但注意，人在苦难，在人际关系里却是一筹莫展，一无是处。我们人生里面看到道德律，人找到钱家庭不见了，人找到钱婚姻没有了，人找到钱父母亲不认了，对不对？今天给我们看见，今天人有很多的智慧找这些东西，但很多更宝贵的人际关系我们却没有智慧去想。 我们不晓得哪一个是重要，家庭重要还是钱重要。我们不晓得你亲子关系重要还是钱重要。有一个人铺在网上这一个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，他说没钱的时候养猪，有钱的时候养狗，没钱的时候在家里吃野菜，有钱的时候在旅馆吃野菜，没钱的时候在马路上骑自行车，有钱的时候在什么，在家里客厅骑自行车。没钱的时候想结婚，有钱的时候想离婚。哇，你们都很清楚。没钱的时候老婆兼秘书，有钱的时候啊，好，结束祷告吧，站起来。的确，你看到有钱没钱，我们人做很多不一样。我们希望我们生活更好，可是生活安定，刚才我讲安定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反省，我们没有深刻去省察到底我这样的行为是怎样。人有一切的知识，人有一切的头脑去挖宝物，但是通常在婚姻、在生活、在人际关系管理下，确实真的是一无是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神的智慧，我们需要神的聪明。我们如果能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，享受神所赐福的，你还要懂得有智慧怎么去享受，你还需要有神给你的聪明，在这世上活出真正的意义。这是智慧的人生，可能明白，更懂得去明白神的旨意。坦白讲，不是神的旨意我不清楚，不是神的旨意我不了解，而是我有没有那个能力，有没有那个力量。刚才祷告里面也在讲，求神给我那样顺服的力量，不容易的，弟兄姐妹们。我的女儿上个月去考 North Sydney Girls NSY NSG， 你懂吗？37个人去考，她只要三个人，10%都不到。你说她会不会中？37个人选三个人，你觉得她有机会吗？当然不得啦，看她的样子，一点都不像她老豆，怎会呢？肯定考不到的。他妈妈只不过是说，你想考可以，但你注意，你不一定考得到。不敢跟他讲你一定考不到，我直接就跟他讲你一定考不到。考回来，在这一个月等这个成绩，我们全家过着非人的生活，每2个小时就轮一次。他先问哥哥，大哥哥，你觉得我会考进去 NSG 吗？小哥哥 ，What do you think? Can I go into NSG? Daddy, have God told you anything about NSG? 来为我祷告，爸爸为我祷告。他整个2个小时就努力吃2个小时，你可以知道我们落在那一种水深火热的情况里面吗？每个晚上他一进来 ，Daddy 为我祷告。我说祷告什么？祷告神让我进 NSG。我说神如果不让你进，你就留在这里。No。I cannot stay in this school. NSG is the only way out. 当你越等越久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机会越来越渺茫。只有成绩出来的时候，他哭了。他说：“爸爸，这个礼拜天我不去教会，因为我不是基督徒了。”我已经祷告整一个月了，神不听我祷告，这个上帝我不能信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16岁里面的一个孩子的一个欲望，今天也流放在我们今天无论怎样的年纪，从2岁只要哭，只要要他就要满足他，到今天80岁，我们的健康都一样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智慧无价。诗人宣告说，男儿智慧何处寻，13节，智慧的价值。他先讲难寻，再讲它的价值。在这整个地上没有地方可以寻。从人生的现实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看今天的社会非常的复杂，不只是复杂，非常的多元。而我们看周遭的环境，无论是同性恋，无论是恐怖主义，无论是堕胎率，或者是现在同性恋， 我们看见性泛滥，我们看见多少饥饿、毒品，你无法否认，今天人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？人的道德每况愈下，你也不知道活在哪里好。你也看见每个人选择都差不多一样，为什么我要选不一样？为什么我不能同流合污？为什么我一定要追求跟人家不一样？为什么圣经讲的都是那么反常、那么无常？为什么做好事也会受难？有一次我在街上，我拿到一个皮包，你懂吗？我拿到一个皮包，我立刻想，我不是看里面多少钱，最少请抽到五块钱留给那个人，你就感谢主了，对不对？自己留着可能还可以做，我连开都不敢开，我就拿去警察局。警察看着我的时候打开，他说钱怎么那么少？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他不是讲广东话，讲英文啊，对不起，钱少关我什么事？我说我可以拿回来，你应该开心的。我还看着他，你怎么知道我拿？那只有神人知道，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掉的荷包里面的钱通常还在吗？你们都没有掉过荷包哦，感谢神！哇，神的恩典好大！哇，让我们一起敬拜吧！何等恩典，何等恩典！嚓嚓嚓嚓！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很多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你可能讲说：啊，神对我真好哦，因为我有奉献啊，神对我真好，因为我都准时来到祷告会。哇，感谢神，我的孩子考进去，因为我经常来崇拜侍奉主。对，这个是正常。约伯是反常，我自己的经历是无常，你能讲什么？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义的弟兄姐妹们，包括在教会里面发生很多不公义的事。那请问神要我们做什么？耶稣刚才张传道带领我们整个克西马尼园，耶稣被钉，提醒我们耶稣是被不公义对待，但他清楚把不公义的对待跟神的旨意做着一个衡量，他愿意选择。智慧是人生面对必经的逆境，而叫我们懂得怎么去得到盼望，怎么在我们人生搁浅的时光里面，我们看见依靠神、仰望神仍然有意义。我再说一次，智慧的人生是在必经历的逆境里面怎么去得到盼望，而在搁浅的时光里面教导我们怎么去仰望神、依靠神仍然有盼望。当我去看约伯记的时候，我再去看一次。刚才我讲，如果你看第一章、第二章，你看到最后一章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兴趣看中间这一块。约伯讲一句话：耶和华，你行其事不可胜数，你行大事不可测度。我们看神所行的事情，不在于我们可以测透的，就算神跟我们解释，我们也无法明白。那到底智慧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到底这个智慧无价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多么去珍惜，多么去要。而我们在寻找的当中，世人是不是真正把这个智慧，你心里所要的，真的就是我的人生处境，我愿意依靠神。你可以跟我讲，你不晓得智慧，但你绝对知道拜偶像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No。 你可以讲圣经里面讲的一切，甚至讲风水、看命、算命，你懂？我们教会有长老、教会领袖，人家跟他看一下，他说我看你什么什么，他给他看命，不 不是他自己讲的，是他多嘴的太太讲的。但我心里在想，如果你带着怎样的一个心态，你想侍奉神又要侍奉偶像的话，风水这些的话，我不晓得你心里面绝对没有容许神在你里面有工作的地位。有一个商人，他做什么事他都要看风水，他搬家建房子他都希望找算命先生风水先生来看是否可以进行。包括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，就算我们信主的都有这样的看法。那这一天这个商人忽然间家里的一个桌子就跌下来压住他的脚，很痛，他大喊：孩子啊，妻子啊，下来帮我把这个桌子太重扛起来。孩子看见爸爸发生什么事情，刚好要去帮他抬起来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大喊：不要动，没用。哎，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还没有找风水先生看看这个椅子可不可以抬起来，可能是自然的，刚好是我们赚钱的机会。这个先生看见他太太岂有此理，那你什么事情都要问风水先生，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问吧。我们面对人生的处境的时候，我们失业，我们忧虑，我们惧怕，我们可能失恋，可能我们失去工作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仍然相信神的话有盼望，让我们去依靠他，让我们去仰望他。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不断提到智慧，不是单单智慧书里面所提，特别神在透过诗篇，透过箴言讲到神用智慧创造天地，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立天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看不见，但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聪明。而我们看见约伯，神在回答约伯，刚才我提到38章到41章的时候，不断用神回去创世纪起初神怎么创造，在讲到人在母腹里面怎么形成，你完全无法了解，你完全没有办法痛惜。可是神用智慧来创造天地，可是来到新约的时候，基督就被称为神的智慧，是神的智慧，这一个人泥人化的智慧竟然道成肉身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，神的奥秘、神的计划、神的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藏着。而当我讲智慧的所在，它在哪里的时候，就是我耶稣基督里面。而今天耶稣基督来在这个世上，他重新将他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，将他的道化成生命，在你我的里面明白什么是智慧，而认识这一个真神竟然可以住在我们人里面。上帝起初用话语创造世界，基督一样用他的话语将神的道建立他的国度，创造了你我属他的人类。我大哥是第一个信主，我有跟大家说过，在十年里面他不断的带领我们全家信主。我是最后一个信的，我是最难信的。每次家中吃饭前祷告的时候，我都喜欢做恶作剧，把一些比较烧的汤喷在他们嘴巴。都在祷告吗？你们多喝一点这些烧汤吧。几个孩子啊，我最后一个信啊，弟弟也偷偷去教会，三弟也偷偷去教会，二弟就是我，偏偏都什么都不去，就在家里找恶作剧。十年里面，不但我也信主，我爸爸妈妈也信主。而我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的，你可以讲尊敬爱护，只有大哥是他最重视。4年前忽然间我收到一个电话，就是我大嫂打来，他说大哥中风。他中风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是一个骨科专科， 我去美国2012年的时候，2011年到2012年，我跟他一起住读书的时候，他肉都不吃，他是鱼都吃很少，这么中风应该是我，怎么是他？所以我决定一件，我决定了一件事情，以后我什么肉都吃，就是人肉不吃，反正吃也中风，不吃也中风，干脆就吃，你明白吗？我去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流眼泪。在教会里面，人来看望我大哥，都在那边哭。他说：“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中风？更何况，他是在医院里面工作。这个脑部专家，这个医生来看他，这个肚子大得不得了，印度人。他就问他 ：‘Malcolm, what's happening？’ 他说：‘我大哥好了，现在好很多了。’还没有去。”都非常好，健全健。然后那个医，他问他说：“你这么健康，你看我这个肚子大，他应该我中风，怎么你也会中风？”我问一样的问题，没有人有答案。到今天4年后，我大哥跟我讲一句话：我们很多时候在生病、在苦难，都在问为什么。可是我只觉得，当我有生病过后，我觉得人生意义更多、更多丰富。人生要懂得怎么活的色彩，活的灿烂，活着像耶稣基督的形象样式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怎么为主做见证？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个智慧的宝贵，这个智慧的无价？就是明白神在这一个指定的里面，叫我们活出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对不对？栽种有时，拔出有时，每一个人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我都有妈妈去讲一下，妈妈你要80岁了，我说你要去玩，要去度假。她说可是我每次看新闻的时候，去度假就回不来了。然后我说妈妈回不来不是更好，神就接你回去。切切切切切，我们的生死观不全，你懂吗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觉得我们应该离开这个世界，但弟兄姐妹，我跟大家讲，你时间到你就得走。所以我决定，我职堂后我就退休。智慧和主权。第三，神的赏赐。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任何人，你我谁想要得智慧，就是敬畏主，没有其他的，没有其他原因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只有敬畏主。而敬畏虽然在原文里面讲 fear， 敬畏有讲方向，敬畏有讲目标，敬畏有讲过程。整个敬畏不是单单在那边怕战斗，苦难来了，苦难来，不是。敬畏是明白我现在做不做神的话语，而这个过程，神你要带领我走过去，以免我犯罪。而这个敬畏里面，让我们知道人活在这个世上很多的奥秘，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但你仍然相信神你与我同在。23节，只有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没有其他人。弟兄姐妹，他用所有地上的野兽，人包括人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只有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也只有他晓得智慧的所在。我刚才讲，如果我们强调神知道智慧的所在，这个创天造地的耶和华愿意将智慧赐给你我，他跟你讲方法，他跟你讲唯一一个方法，你不用用其他什么技术，你有的聪明，你怎么跟人家解释？很简单，就是智慧。你知道做错了，你知道不是对的，你好好悔改认罪，没有其他方法。明白道路，晓得所在，不断地讲出神智慧的拥有者，他是智慧的掌权者，他是智慧的施予者。你我没有权问为什么是这样，你只能透过敬畏神，神给你恩典。我刚来澳洲的时候，在我发生车祸过后的第二年，我们的课程是6年的课程，电机工程，3年读书，3年工作。 我在四年半把它读完。我的孩子是四年的课程，六年把它读完，可以摇起来，一滴都不起头倒。我是六年，四年半读完，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还在补修一些的课。那你一定要工作，你不工作，他不给你读书的。所以很多的同学跟我在第二年、第三年，他说我已经在这个课程第五年。我说为什么找不到工作？澳洲从88年最旺的经济走谷底，走这个经济衰退走了六年，而刚好我90年来，不要猜我的年纪，差不多90、91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为着找工作，我很紧张，我一定要工作，没工作你不能读书，你不能毕业的。我叫召会的弟兄姐妹帮忙，我自己申请工作。我申请当时候叫做 telecommunication， 还有一个叫做 overseas telecommunication， 还有 New South Wales 大学的科技啊、或者是他的这一个啊、这个工业智能部，因为我们做 control and instrumentation， 就是控制的。还有教会的帮我问，你懂吗？我去应征，我去做什么？我成绩还不错，但有一些 D， 有一些 High D， 有一些 CD， 所以很多都是有 C 有 D， 摇 C 一个，摇 D 一个，哈，摇都摇。可是我也只希望你给我一份工作。终于在我等候的时候，有一份工作，就是电机工程，就是澳洲最大的发电厂公司，他聘请我。但这一份工作我不要啊，我觉得因为我是读 telecommunication 的，我是读 control 的，这个发电厂不是我要的。但这个是教会的一位弟兄好不容易为我预备的，他说你去吧，先做，如果说 telecommunication 哪里有给你的话。所以我一进去我就在做这一份工作，我做不到一个月， Telstra 也打电话给我， OTC 也打电话给我，还有这个 New South Wales 说哎也有了。我说可以有七年，应该来的都不来，是现在才来。可是我选择就是继续在这个老板底下工作，没有福利的，就是工作你就是拿钱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做完你就走。半年过后我要回去工作的时候，这个老板就问我，你要不要申请奖学金？澳洲奖学金那时候整个经济非常低的时候，非常萧条的时候，整百人选一个或两个。我说我机会不大，我不高。他说 try doesn't matter。 他帮我写一个很重要的信，我老板帮我写一个很重要的信，然后就呈上去。我是在百人之中被挖出来的一个中国人，然后我就拿到奖学金。什么叫奖学金？学费不用付，年薪都给你，你不工作也有钱拿，你明白吗？然后现在是孩子工作钱自己拿，那他生活费是他爸爸给他，那边不是的，那边是公司给的，一年给你3万块。你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付你钱，你读书的时候他就是一年给你3万块。我这样一做就做了14年，我毕业他还给你一份工作，他一定给你，你不要做是你的事，但他一定给你一份工作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的朋友去做 Telstra 的 OTC 的 New South Wales 的，半年就出来了，他就没有再工作给你，因为他不可能给你，然后等你去全职再去读书。可是我回顾一下，如果当时候 Telstra 先来找我， OTC 来找我， New South Wales 大学来找我，我可能就不是今天了，今天不回家我就不可能有机会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从来不会晓得什么叫做敬畏神。而在还有3分钟，1分钟结束。箴言书9:10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个是箴言的一个智慧的重要点，也是智慧书里面一个中心点。传道书12章最后一节里面这样讲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智慧书不是敬畏耶和华还是什么， 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事便是聪明。从整本的约伯记里面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好好去探讨，人生会陷入无常反常的里面，但你不要忘记，当我等候耶和华的时候，那是最好的预备。等我工作十四年过后，我再回顾，神就在那一个时刻呼召我。很多人问我，高牧师，你怎么知道神呼召你全时间出来？我说，一个晚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两个天使下来，拿着指令，高永寿，请为我出去。你们相信吗？赶快买啦！如果这样，你已经晕倒了，都看不到了。如果有两个人下来的话，你就晕倒了，你看不下去的。在人生的搁浅里面，等候神，敬畏神，因为人生的意义不在乎吃喝玩乐，乃是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指引。阿门。
还要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用最后一首诗歌来回应神。这是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去来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真是有心存那敬畏的心，我们因为有他，我们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。
有你，我生命不一样，有你，我生命在燃亮，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难，有你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我在深处里求告你。